进入2018年尚不足一个月，已经有两起广受关注的中美投资与合作案宣告破产。先是中国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公司的收购案被美国当局否决，之后中国华为公司和美国电信公司 AT&T 合作在美销售手机的合作案也在最后时刻宣告搁浅。除此之外，川普本周开始约见多名内阁部长和高级顾问，预计很快将出台针对他国贸易行为的贸易反制措施。这是否预示着中美贸易战将正式开打？2018年是否会是中美在投资和贸易上双双转冷的一年？那么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这些问题。两位嘉宾，一位是位于纽约的投资顾问公司 KGA 的联合创办人，也是董事合伙人柯颖红女士；另一位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思瑶女士。欢迎二位。好，柯女士，我想先从您开始啊，我们先来谈一谈有关于中美投资方面的问题。那么您如何看待2018年一开年蚂蚁金服收购案以及华为和 AT&T 合作案这两个案子的相继流产呢？
这两个案例我想要分开来谈。首先呢，蚂蚁金服这个案例他们要收购失败，这个呢，我觉得并不在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呢，收购这个 MoneyGram 这个跨境的这个就是
汇金，
这家公司呢，它会涉及到大量的这个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那么中国在这一块就是个人消费者方面的信息保护是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提高的，所以呢。美国的这个 CFIUS 也就是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提出对美国安全的这个考虑，拒绝了这个收购案，我觉得是在情理之中。
那么华为和 AT&T 的合作案呢？
华为的 AT&T 合作案目前在媒体上面大部分提出的主要原因是AT&T以及包括 Verizon 都说呢不跟华为合作是鉴于政治的压力，但是真正的里面的什么原因我们不可得而知。我认为除了这个所谓的政治原因之外，还有一种商业的原因，因为华为在美国它的确是曾经和美国政府有过一些交锋。那么目前作为 AT&T 这样的公司，他要这个如果接受华为的这个企业为他们在美国打开市场，是需要付出非常大的这个前期的投入。那么这一点上面，他们是要承担非常大的风险种种的考虑，有很多的未知因素。那么也有可能竞争对手利用这个华为政治上面的一些弱点通过游说团体来阻挠华为和这个 AT&T 的合作，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应该说蚂蚁金服和华为的这两个案子虽然可能破产的原因不尽相同啊，但是这两个案子都反映出来美国监管机构对于中国的企业涉足美国的金融和科技领域是很谨慎的，甚至可以说是存在某种提防之心的。那么您如何评价这样的一种谨慎或者说是提防？问题到底是出在中国企业的身上，还是出在美国监管机构的身上呢？
我觉得双方都有原因。那么首先呢，这个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在美国的这个大举的收购这个戒心其实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美国的这个安全审查委员会对中国的这个每一个五年计划他们都做了详细的了解，可能比我们中国人有些中国人了解的都要清晰。那么其中这个中国政府一再提出的军民两用这种政策，让美国人非常的这个恐惧和担忧。另外呢，中国目前在经济以及军事上面，在国际上咄咄逼人的气势，也让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的人民产生了一种威胁感。所以呢，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三个，中国在2016年的大举的收购，这个的确是给不少的美国一些企业造成一定带来一定阴影，所以是双方面的原因。
是，正如您刚刚所说的，美国方面的这种谨慎呢，很多人认为是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知识产权还有企业竞争力的一种合理保护。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一种声音啊，就认为这是，尤其是从中国来的这种声音，就认为美国方面的这种行为是一种狭隘的保护主义。所以您怎么看？就是说我们说合理保护跟狭隘的保护主义两者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儿？
这个是非常，这个界限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以定义的地方。但是从总体来讲，美国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鼓励这个是一个自由市场。那么收购这些活动呢，应该是受到保护。但是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从美国本身的这个国家利益来考虑的话，我们如果说自己的公民的信息以及安全受到一定的威胁，那么我们作为中国人也会出于一种担心的考虑。所以说如果换位思考，我们觉得有些方面它并不是一种狭隘。我觉得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是目前美国这个尤其是川普上位之后的大环境和主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牢牢地记住。
嗯，所以恐怕这样的一种趋势也会继续延续下去哈。那么，自然我知道，其实你就这个问题也采访了美国方面的一些专家。那么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的监管机构，包括立法机构对于中国投资的这种谨慎？
嗯，刚才我们听到柯女士提到了，其实这个专家的意见呢，跟他有点类似。他说这个，美国的监管机构对这个中国的投资抱持一定的谨慎态度，实际上是有理由的。因为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不是美国的一个简单的贸易伙伴，它实际上是军事上的那个战略竞争者。那么而且中国的这个军事呢，就是说你看到中国感兴趣的好多科技，说不仅仅是可以用在商业上，更多的可以用在尖端武器上面。所以就说中国对美国对这个中国在某些领域的这个投资抱持谨慎态度，这是应该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去年十一月，美国的参众两院实际上就是说已经在推出一个改革外国投资审查的这个立法。那么可能呢，就是说他们觉得这如果这个国会能通过的话，这是十年多来的一次改革。那么这个新提议呢，主要是限制外国在美国的科技公司和美国的这个基础设施公司的投资。
除了投资问题之外，虽然我还想跟您谈一谈贸易的问题。我们看到最近公布的这一系列的贸易数据都显示，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说的贸易逆差啊，是在持续的扩大，现在也是创了历史新高。那么这些数据的公布是否会促使川普政府会加快这种贸易反制措施呢？
对，加不加快还不太清楚，我问的这个专家们，但是他们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川普总统他从上台以来，他一直把如何改正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当成他的一个首要的任务。但是呢，他们觉得这个川普政府呢，实际上把这个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经济当中的这个主要问题给忽略了。他说主要问题就是不是这个贸易逆差，而是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不公平的贸易政策。那么这个有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先听听那个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他叫弗里德伯格，他呢是曾经写过一本书讲美中之间竞争最高地位的。我们先听听他是怎么说这样的一个问题。
No proble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美中经济关系中的真正问题是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旨在给予中国公司优势、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国公司不公平的政策，比如向出口公司提供补贴，使得他们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价与国外公司竞争，同时给在中国的外国企业设定限制，限制他们的出口和投资等等。我想很多经济学家会说，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贸易逆差不是真正的问题。造成逆差的原因不仅是中国的政策，而且也有美国的政策，比如美国的巨大的预算赤字也是造成逆差的原因之一。
他们还他又说到了这个，说美国的这个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这个造成了巨大的贸易赤字。他说美国实际上你看现在是消费超出了这个投资，然后进口超出了出口。他说如果仅仅是限制与中国的来自中国的这个出口的话，进口的话，那么就是说当然是可以降低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但是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是没有什么改善的，只是增加了它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
嗯，但至少现在对川普总统来说，降低跟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也是当务之急哈。所以我们看到从去年年末开始，应该说川普政府对于对华贸易的这个态度是突然转强。那么也有很多开始陆续开始了一系列的贸易调查哈，我们都知道。那么这些调查结果大概会在近期出炉，那也有人预计说2018年会是川普在贸易上的行动年。具体来说，如果他要采取行动的话，有哪些行动的措施呢？
那一般来说呢，就是要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说征收关税，或者是呢就是说限制某些产品的出口。其实川普总统他有两个武器，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调查，一个是301调查，一个是就是232调查。那就是说301调查是看就是说美国的进口到中国的这些产品有没有盗窃知识产权，有没有就是说迫使这个美国公司去转让技术。那么232呢，就说他们是不是危害了国家安全。但如果这些调查都属实的话呢，川普总统他就有权利就说对中国的某些那个产品来进行限制，甚至是提高关税。
那么如果美国方面采取这些单边行动的话，是否会担心中国方面会有一些报复性的举措呢？
那中国方面已经很明确的表示了，如果你采取单边行动的话，那么我们肯定是坚决的要保护中国的合法利益。那这是中国商务部的一个发言人大概前两天才刚刚说的啊。那么关于这个中国会采取哪些报复措施呢，就我也采访了这个弗里德伯格教授，他就说中国首先要做的就是说一报还一报，你提高我的关税，那么我要征收你的关税。那第二个呢，他说中国还可以限制美国的一些产品，特别是美国的农产品进口到出口到中国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美国的一些科技产品，包括那个波音公司，包括苹果公司，他们这一些公司的这个限制，就是中国可以减少对他们这个产品的收购。那么苹果公司的情况可能更复杂一点，苹果还会依赖中国的这个劳动力市场来帮他组装，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说，依赖中国产品的美国零售商，比如那个沃尔玛公司和那个 Target， 我不知道翻成是不是叫靶子公司哈，他们也是就是说。会依赖中国的这个比较廉价的产品，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消费者会受到影响。然后还有人提到说，其实就是彭博通讯社前几天说的是说美国中国还可以通过减持美国国债来就是说对美国进行报复。不过呢也有人指出说这种报复就是说你杀敌1000自伤800，那中国如果是要就是说报复就是通过减持美国国债来报复美国的话，那么他自己如果是国债减持国债，当然会影响这个美国的金融市场。但是呢国债动荡之后呢，美国中国作为第一大那个就是说持有国的话，他自己的利益也受损了。
那么柯女士啊，如果说在未来这一年啊，或者是近期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是真的开打，或者仅仅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持续上升，这恐怕都会破坏两国之间的这种经贸氛围。再加上我们刚刚谈到的美国监管机构对于中国投资的审查也是愈发的严格，那么您是否预计在2018年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会急速转冷呢？
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补充一下有关贸易方面的这个巨大的中美之间的这个顺差。那么有一点要指出来要改变这种就是巨大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逆差或者顺差吧，根据哪个国家为主来说，也就是说从美国进口的东西要远远的少于从中国出口的。那么有一点要指出来，有不少的项目，比如说美国的有一些非常昂贵的一些技术，还有包括美国曾经不阻挠中国从美国进口 天然气。那么如果说中美国在某一些领域放开对中国的这种限制，比如说这个天然气已经开始可以向中国出口，那么这个贸易之间的这个差额会有助于缩小。我对此是非常充满信心，所以双方应该坐下来谈哪一些领域美国是应该向中国开放的。
嗯，其实中国方面是一直非常希望美国能够对中国开放高科技领域哈。但是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现在美国对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已经非常谨慎了，那么未来对中国开放高科技领域的出口应该说是更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吧。
对，但有一些的技术可以，我觉得双方是可以进行谈判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天然气方面的这个出口会有非常大的前景。
是，那么对于投资呢，未来2018年您是否预计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会减少？
2018年中国的这个企业在美国的收购和投资会更加趋于理智，更理性，而且呢可能要强调这个质量，而且要更加的讲求策略。首先要记住美国现在的这个主题就是是否对美国有利，这是第一。第二，对美国的安全是否构成威胁。如果记住这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在美国你绕开这两个问题去寻找其他的很多的项目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的。像2016年这个中国在美国的这个收购，大量的其实还是这个房地产和娱乐方面，那么在农业，在一些技术方面还是比较少量，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嗯，
所以呢，避开这些敏感的区域，美国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领域，比如说生物科技、医疗健康，这个在中国目前的需求是非常旺盛。
是，所以您预计其实在2018年啊，如果说中国对美企业能够投资在美国更喜闻乐见的这些领域的话，投资的总量未必会减少，是这样吗？
投资的总量或者说是这个案例未必会减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政府对于海外的投资目前也是处于一种谨慎和观望的态度，因为为了保证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那么对于这个资本的流出政府是要密切的监控。所以说目前的形势呢，基本上政府是11号文给出了一定的方向，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间政府会怎么样也是一定的未知数。但是我总体感觉2018年数量，这个交易数量上面可能会还是不会降低，但是在金额上面可能会减少。
思阳，我们刚才谈到其实柯女士对于至少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也并没有那么悲观，但是好像很多人对于未来在2018年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和投资关系有一些悲观的态度哈。那么很多人就在分析说，如果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真的开打的话，是否会造成有一个绝对的赢家或者是输家呢？
嗯，好像就是说他们的说法是没有绝对的赢家，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就是说这个两方开打的话，大概的结果就是说你杀敌1000，那么自己也损了800哈。那更准确的说法呢，就是说应该说美中之间谁会是就是说损失更多，然后呢谁可能更早的会屈服。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也问过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个弗雷德伯格教授，你也听听他的看法。
As far as who would suffer more,
至于谁会损失更多，谁更有可能先屈服，我觉得这很难说。整体来说，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要超过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损失更大。另外，中国政府也特别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因为这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和政治动荡。他们应该不太愿意冒这个风险，让经济增长放缓，造成这样的事实。川普总统也希望美国经济快速增长，股市上升。他一直把这两点当作自己的政绩，因此他也不愿意看到双方旷日持久的较量，导致双方受损。
both sides would suffer, even if by some measure China might suffer more.
对，刚才这个弗雷伯格教授呢提到是中国会损伤的更多，受伤害更大。他主要的意思，我问过他，我说那你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就说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占那个 GDP 现在是40%，那中美国呢是30%，所以他觉得这个美国可能就损失要小一点。不过呢，那个美国彼得森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他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啊，他就是说在这场战争当中，他觉得美国的损失会更大，但具体他是怎么样一个说法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比美国更能够忍受这个痛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损失是更大的。
是，朝鲜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例子啊，就是非常能够忍受这种经济制裁上的痛苦，为了实现某种政治上的稳定了。那么我还想问的就是，当然这现在这种两败俱伤的情况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那么柯女士，你认为如果要避免贸易战啊，或者说避免未来中美在投资方面出现更多的摩擦的话，那么这个关键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关键点还是双方。应该坐下来共同的谈判，而且呢要做出一定的让步。中国呢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向美国示好，比如说中国已经提出来将放松这个在银行业方面的控制，那么外资现在是可以在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啊，那这个是一个信号，是好的信号。
是，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了，我们是看到川普政府是比较鼓励外国企业赴美投资的，那么也是把它当作是重振美国制造业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只是说对于某些类企业啊，在某些领域的投资非常的谨慎。那么如果要让您给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政府分别提供建议，您会建议他们怎么做才能够促进两国间的这种投资互动，并以此实现双赢呢？
如果说我要给中国的这个政府和企业提建议，我会建议他们也应该要来考察一下美国的这个市场情况，也许可以考虑在美国设厂。就比如说华为这个情况，如果华为找一些他们在美国设立一个简单的这个加工厂或者是组合工厂，那么也许会吸引这个美国当地的一些政客对他进行支持，因为他可以在美国创造就业，而美国现在的一些税改对于中国企业也是应该是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呢，在美国中美政策的方面考虑，大家应该要放开，就是思路要放开，要打破以前的一种固有的啊，中美之间就是你给我钱，我给我。你给我钱，我给你这个发货。那么要考虑如何在各自的市场寻找最大的利益。
是。刚刚柯女士是从企业的层面给出了一些建议啊。那么思阳，你对于中国政府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我们看到其实川普政府是非常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自己的某一些贸易行为，才能够避免这种中美贸易战的这种发生。那么具体来说，要如何改变中国的贸易行为呢？
那就是刚才柯女士说的，就是说因为美国现在最介意的就是说美国的市场这个中国对美国一些企业的市场准入还有不公平的竞争，如果中国能改善这方面哈，那就是我采访的这个美国的专家，他就说如果美国，其实美国采取这个现在采取一些行动，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必须要针对怎么样，而是他实际上对中国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反应做出的反应。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出改善的话，那就没有贸易战的可能了。而且这个呢在历史上也曾经是发生过，比方说1985年的这个广场协议，就说美国觉得自己这个日元还有德国、西德，他们这些包括英国哈，他们这些国家呢，就是美元好像是太高了。那么美国呢，就是他们参加了一个秘密会议，然后参加了一个协议，就是让美元有序的，就是说下跌，然后这样呢，避免了一场那个贸易战，也避免了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对，改善了美国贸易逆差的状况。那么如果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当然更好了。不过专家们还提到另外一个意见说。其实对中国的这些做法的不满不仅仅是美国，包括欧洲和日本都有。如果川普政府可以跟他们就是说和欧洲和 日本联手的话，那可能对中国形成一种集体的压力，可能更有助于中国做出改善。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对话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柯映红和思阳两位女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